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在我们新的这个系列关于士师记的查考当中来继续看小火车的故事。那如果小朋友们又特别想听的某个卡通人物或者是某一个事物的这方面的故事呢，也特别的欢迎您可以留言或者写信告诉林真儿。真儿希望在未来的喜乐灵城的故事当中，可以把你特别想听的能够编写进我们的整个节目的设计和安排当中。非常的渴望能够在喜乐灵城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您的参与。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话不多说，赶快进入我们的灵城小故事吧。上集我们说到，当小伙他相信了自己心里沉甸甸的那份孤独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在乎我，我也不需要在乎任何人，就让我死就死吧。下定决心自己想办法去逃命的小伙儿，他想起啊，以前被造的时候，主人曾经告诉过他，有一本设计说明书，里面呢清楚记录了怎么连接轨道和怎么脱离轨道的方法，甚至有脱离轨道之后改用临时车轮行驶的步骤。但可惜的是，当时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价值和有可能面临的悲哀的处境，所以呢，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现在真的需要脱离轨道逃命的时候，他却想不起来这本说明书到底放在哪儿了呢？平日里看到劳苦肮脏疲倦抑郁的矿工们，小伙儿也从未想过要和他们打交道做朋友，所以呀，这么长时间下来，居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信赖的朋友。想到这里，小伙儿的心情又跌落到了低谷，他深信就是自己被地震带来的山崩地裂深深埋在地下，都不会有人在乎，也不会有人知道。正当他悲愤泄气的无以复加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声稚嫩的呼喊声：爸爸，快点吧，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坐过小火车了。小伙儿抬头一看，原来是农夫的儿子。奇怪呀，奇怪，前几天不还嫌弃我又脏又丑吗？怎么今天却说想要和我玩呢？小伙心里一阵嘀咕，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小家伙就三两下爬到了第一节车厢里，丝毫不减兴奋之情的高声大叫：爸爸，你是对的，这小火车虽然黑不溜秋，但它的确是像电影里的变形金刚和蝙蝠侠一样好酷啊，比农场的小火车更酷呢。
是啊，儿子，你在这里开动这小火车，不用担心它脱离轨道或者是撞到什么重要东西。而且呀，最近矿工叔叔们刚好完成了这个矿洞的工作， 在他们拆除这小火车之前，你都可以来玩，它不就变成了你独家拥有的玩具了吗？
故事说到这儿啊，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已经猜到了，很快啊，小火车和他的小伙伴儿一定会遭遇一些什么特殊的境遇或者是挑战了。不过在今天的小故事当中，我们为你留个悬念的同时呢，也鼓励小朋友们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神会允许生命当中有一些挫折、困难、痛苦出现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呢？好多时候我们还会觉得孤单，因为父母亲可能正是引起我们痛苦的原因呢，或者学校的老师同学，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遭遇，会让我们觉得上帝一定不爱我，他一定把我给忘记了。然而呢，就如同以色列民族一样，每次当他们忘记神，当他们在痛苦当中呼号的时候，神总是会兴起人来帮助他们。这就是士师记从头到尾让我们不断看到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不是神忘记我们，而是我们容易健忘，忘记神是如何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帮助我们的。所以呀，在我们对士师记的学习过程当中，正儿鼓励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引以为戒，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上一次神是怎么帮助我们，怎么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而我们又是多么快的就开始遗忘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今天呢，正儿鼓励你们全家人一起去研读士师记第五章的时候，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赞美神、感谢神多不多呢？够不够呢？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全家感谢赞美他是为什么事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或者我们可能觉得最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全家开口称颂的。那大家看一看士师记的第五章，在士师底波拉他为神作歌的时候，他的从头到尾都在宣讲一件事情，就是称颂耶和华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有一句是不断在重复的，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而且他也让百姓知道说，无论是君王还是王子，我们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往的日子，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没有在任何事情上亏欠过人类，而反而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远离他。今天我们透过凌晨小故事，同样看到了小火车，他在自己的黑暗和痛苦当中，很快就将他的设计师对他的嘱托、对他的设计还有他的使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更容易相信的是他心里面的痛苦所带给他的谎言。在未来几天的喜乐凌晨小故事当中，我们渐渐的就会看到，究竟是要透过什么样的遭遇才会让我们重新想起神的恩典，重新回头呢？真巴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不需要等到真的是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愿意悔改归向耶稣。好了，今天的喜乐凌晨就是这样，真儿带领我们全家人一起做一个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仔细思想他的恩典，天天敬拜赞美他，称谢他的名，同时呢，也牢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嘱托。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也不知道我们在你眼中的价值，但是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并且你要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生命，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代卑贱的事，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求你帮助我们全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每一个人奉你为主，每一个人敬你为神。求你进驻在我们家中，让我们可以侍奉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忘记我 It's quite okay， 因为我这首的感觉还是甘甜。不要怕，我记得你，黑发白发我都记得你，明明是你我很熟悉，温柔或放纵任性我一样爱你。别放弃，我记得你，帅气精明爱笑的你。尽管的笑，有我在。清凉的拍手，清凉的欢呼，有我在。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女孩，每天都是新的，好精彩。清凉的跳，尽管的叫，有我在。尽量的唱歌，尽量的跳舞，有我在。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女孩，每天都是新的，好精彩。我放纵任性，我一样爱你。别放弃，我记得你，帅气精明爱笑的你。清凉的跳，尽管的叫，有我在。清凉的唱歌，清凉的跳舞，有我在。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女孩，每天都是新的，好精彩。你去哪里，你去哪里等我呀？你去哪里，你去的哪里，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左撇子士师。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第一位士师俄托涅，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位士师以户。他还有一个最特别的特征，就是他是一位左撇子哦。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常常遇见左撇子，但在那个时候，左撇子常被当成是奇怪的人，跟我们现在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哦。那接下来这位士师又会带领我们看见什么故事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俄托涅被上帝接走后，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再一次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上帝就好生气好生气。上帝就让摩押王伊基伦变得很强大，让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18年，以色列百姓就又呼求上帝的帮助。上帝听见他们的呼求，就兴起了一位士师，这位士师叫做以户。有一天，以色列人就让以户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但其实啊，在以户的衣服里面藏着一把刀，要刺杀伊基伦。伊基伦是一个很胖很胖很胖的王，他总是坐在他的宝座上。在那一天，他看着以户送礼物来给他，送完礼物之后，以户就让抬礼物的人先走。他就靠近伊基伦说，王啊，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伊基伦听到之后，就跟旁边的侍卫说，你们先回避吧。接着以户就来到伊基伦的旁边跟他说，王，我有从上帝而来的话要跟你说。伊基伦听到是从上帝而来的话，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以户就把藏好的刀拿了出来，往伊基伦的肚子戳下去。但伊基伦实在太胖了，刀子竟然被他的肥肉夹住了。以户见状就赶快跑走，并且把门关起来。侍卫还以为伊基伦在门里面上厕所，就没有打开看。过了一段时间才惊觉，原来伊基伦已经倒在地板上死掉了。而这个时候，以户早就跑掉了。以色列百姓也跟着以户对抗摩押人，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给了以户智慧和能力。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接着以色列百姓开始过着平安的生活80年。以户之后还有一位士师叫做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士师以户和山加的故事，他们都是上帝兴起的士师，也因为有上帝，所以让一位用小刀，一位用赶牛的棍子，就能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每个人，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有上帝，上帝就能使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女士师底波拉。在那个时候，女生常常被当成是男生的附属品，地位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上帝竟然用一位女生来带领以色列人，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户被上帝接走之后，以色列百姓又做了上帝不喜欢的事情，上帝就把他们交给迦南王耶宾手上。耶宾的将军叫做西西拉，因为他们有铁的战车900辆，所以他们都用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的方式统治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可怜，他们就呼求上帝，恳求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就兴起了一位女先知，叫做底波拉。以色列人常常到她那里去。有一天，她派人把巴拉找来，跟她说：巴拉，上帝要你率领10000个人去攻打耶宾的将军西西拉，还有战车跟所有的军队。巴拉听到之后就对底波拉说：这如果你跟我去我就去，如果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就回答他说：我一定跟你去，但你不会因为这样而得到什么荣耀，因为上帝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说完这些话，底波拉跟巴拉就一起出发了。在过程中，就有人跑去告诉西西拉说：西西拉，巴拉跑来要攻打我们呢。西西拉就召集了所有的铁车900辆，还有所有的军队往巴拉的方向前进。士师底波拉就跟巴拉说：起来吧，今天就是上帝要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了，上帝会在我们面前征战的。接着巴拉就带着10000人准备开战。接着大家猜猜结果是什么呢？没想到上帝就用刀让西西拉和所有的战车还有所有的军队全部溃堤，西西拉只好丢下战车用跑的逃走，西西拉的军队一个也没有留下。没有想到有900辆铁车的军队竟然都被巴拉打败了。接着西西拉跑到基尼人希伯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那边，雅意看到西西拉就迎接他，并且跟他说：西西拉请过来，不要害怕。西西拉就对雅意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我真的好渴啊。雅意就打开皮带说：你喝吧。接着再拿着一个毯子把它盖住。西西拉就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的门口，如果有人来问你说这里有没有人，你就要告诉他这里没有人。接着雅意取了一根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地走到西西拉那里，把橛子钉在他的太阳穴里面，直直地钉进去。 因为西西拉真的太累了，他睡着了，就这样被雅意给定死了。巴拉追赶着西西拉，雅意就出来迎接他，对他说：来吧，我给你看你寻找的人。巴拉就进到雅意的帐篷里，就看见西西拉已经死在那边了。在同一天，上帝也制服了迦南王耶宾，以色列人就这样胜过了迦南王耶宾，并且把他除掉。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又过着平安的日子40年。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女士师底波拉的故事。上帝让一位女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被辖制的生活，更用一位有智慧的女生雅意除掉西西拉大将军。这也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上帝的智慧是很不可思议的。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战力。
全副军装。